诸法等性本具法界，从四现圆满甚深有无住，一张本来护住无情法器性，无垢光尊成佛。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今天继续先讲《咸鱼经》。那么《咸鱼经》现在讲的是快目王演出品三十五。那么在三十五品当中，主要是宣讲佛陀首先度化盲婆罗门，然后宣说在这个往事当中，曾经也是用眼睛利益这个盲婆罗门的这个经过。那么这个经过呢，主要是宣讲在这个以前呢，有一个快目王通过很多三角方便利益众生慈悯有情。那么这个边远的地方呢，有一个国王就是说是不听他的教化，然后呢就是说是后面通过一些差别的因缘吧，这个国王的大臣到了快目王那里，最后呢就是就讨兵想要去就是说征讨这样一种国王。这国王和其他的大臣商量之后呢，决定派一个盲婆罗门去向这个快目王呢祈求眼睛，如果得了眼睛之后呢，他就觉得这些兵众会不战而退的这样一种方式。那么盲婆罗门就来到了这个国王面前请求布施眼睛，那么国王就答应了，七天之后呢将把眼睛布施给他。大王随即向八万七千小国宣告须提罗王七天后要弯下他的双目施与婆罗门，所有想来的人那时都可以集会。诸王人民听到这个宣布后，都直奔到须提罗大王处。那么在这个答应布施眼睛之后，马上向所有的这样一种国家包括八万七千小国的宣告快目王在七天之后要把自己的眼睛挖下来，然后呢布施给婆罗门。如果想要来观礼的、想要看的人呢，那个时候都可以来集会。那么这个诸王就是讲这些八万四千小王，还有这些人民听到消息之后呢，都分到就涌到了这个须提罗大王的地方。八万四千诸王臣民都以身仆地，匍匐在大王面前，泪流满面哭泣着对国王说道：“我等阎浮提人都仰赖大王的庇护，倘若您要弯眼施与婆罗门，一切人民当以谁为侍护呢？恳请大王能回心转意，不要为了一人而舍弃一切。”那么这些小王和这些臣民就听说国王要布施眼睛呢，都非常的忧伤非常这个担心，所以说他们在国王面前呢，把身体磕在地上，匍匐在大王面前，泪流满面的，真心诚意的向国王祈求。他就说呢，这个所有的阎浮提人都依靠大王的恩德，然后呢就说是这个得到了安乐。那么如果现在一旦失去了眼睛的话，那么就说是从这个显现上面来看的时候，如果一个人失去了眼睛，他要这个真正的全面的去统治这个这样一种这个国土等等有点困难。而且呢，那个下面和上面的意思看见的时候，也可能眼睛布施之后呢，生命还没办法保障。所以说如果是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人民就没有医护了。现在大家一心一意的恳请大王能够回心转意，不要为了一个人而舍弃一切众生。一万大臣也都以身伏地，仰头对国王说：“大王您为何不哀悯可怜我们，为了一个人的意愿而要舍弃我们？何愿大王回心转意，不要施以非也。”那么这个国王手下的一万个大臣呢，也都是身体伏在地上，仰着头对国王说：“那么应该哀怜和可怜我们，不要为了一个人的意愿，而满足一个人的意愿而舍弃了这么多人的这样一种这个心意，也是希望大王能够回心转意，不要把眼睛施给婆罗门。”二万夫人以头撞地，匍匐在大王面前，也都哀求道：“恳请大王改变初衷，不要以眼睛来布施以安慰我们。”还有那两万个夫人呢，也是同样在国王面前请求和国王改变初衷，不要用自己的眼睛来布施婆罗门安慰他们。五百位太子也在大王面前祈福道：“恳请父王怜悯我们，不要以眼睛来布施以敷衍我们。”这时界限太子又对大王说：“愿弯下我的眼睛来代替父王的双眼，之所以如此，因我身虽死，国家并没有利害，大王若无双眼，全国将没有依靠。”那么这个时候大太子戒贤呢，他就是在父王面前这个发下誓愿， 他就说是如果一定要弯眼睛布施的话，那么愿弯下我的眼睛来代替父王的双眼。那么之所以是原因是这样呢，因为我这个挖了眼睛，即便是我死了或者我没有眼睛，对国家的这个大力来讲并没有大的危害，或者说是我有眼睛对国家没有意义，我没有眼睛对国家没有害处。但是如果是大王的眼睛布施的话，整个全国人民呢都没有依靠了。那么这些人的想法呢都从一个角度来讲都是可取的，因为从这些小国国王啊，或者来自于这些夫人啊、太子啊等等，都有各自的这样一种这个直取，都有各自的执着的方式，都有自己的想法。那么就是说，但是从这个国王的角度来讲的话，他不是说一个人两个人怎么怎么样的啊，不是说对我的亲人我要爱护，对于这个怨敌或者来自于中央的人呢我就不管，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没有这样一种偏袒的执着。所以下面他在讲道理的时候也是提到这个问题，而且国王他的这个智慧也很深呐、他就知道如果能够舍弃一时的这样一种生命，或者说是这个身体的话，可以圆满很多的资粮。虽然就是说在这次当中为了这么多的利益，看起来这些理由也都是非常非常的就是说是可取的。试想一个人如果说遇到我们，如果要布施一个东西，要做一个善法的，这么多人通过这些理由来劝请我们的话，那么我们不改变心也是很困难的。但是国王他的智慧很深远，他也能够知道暂时的就近利益的差别之处。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在修菩萨道当中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说如果你通过这样一种苦行啊，不这样布施自己非常珍爱的东西，在心境上面呢没有办法提高，总是在这样状态当中的话，就是说他的修心没有办法提高，他真正的这个境界没办法提高。那么通过这样一种布施眼睛啊，或者布施这样一种这个手足啊，或者做很多很多这样一种苦行的话，一方面功德很大，一方面从他的心境的角度来讲又扩宽了，又扩深了，有这样一种必要性。所以说成佛他必定是要这个不断超越的过程，超越自我，或者说超越这样一种种种执着的过程。如果不通过这样一种很特殊的方便的话，怎么样才能够成佛呢？所以说我们在学习佛法的时候也是要这样，也应该知道发现这个幻目王布施眼睛，或者乃至于在咸鱼经当中对菩萨在因地修法的时候，实际上都有一种不断超越的过程。我们在修法的时候呢，会遇到一个又一个的这样障碍，一个又一个的瓶颈，但是呢就是说如果能够超越过去，那么我们的心境啊，我们的修法就会提升一步。那么如果就遇到障碍的时候不能够超越，乃至于在他这样一种在他面前自己失败了，那么我们就是说是没办法越过障碍缘故呢，在修习菩萨道的过程当中就勇往直前，也有这样一种目的。再加上如果说是即便金钱太子他所说的事情，他愿意代替父王的这个代替父王就是挖下双眼的话，实际上对于就是说是这个盲婆罗门来讲的话，他来这个地方的目的不是为了得到金钱太子的双眼，而是为了得到国王的双眼。说即便是得到了这个金钱太子的双眼，他也是不满意的。从一个角度来讲的话，也没有真正的就是说是圆满这个对方施主的这个就是说是求施者的意愿的。所以很多很多方面考虑的时候呢，国王根本就不答应，还是要自己的用自己的双眼布施，有这么多的理由，就这么多根据就是这样的。这时快目王告诉诸王臣、夫人、太子，我受生以来长久流转生死，倘若将生苦堆积一处，比须弥山王还高，被杀戮所流血比四大海水还多，所以能母乳超过四大江，因离别所流的泪多于四大海水。这个方面就是先讲要布施眼睛的这样一种理由。那么就是说受生以来就是说无始以来了，无始以来在轮回当中不间断的受生，所以说导致了长久流转生死。那么这个时间到底有多长没办法计算，那么我们现在的思维能够想到了就是几十亿年，在几十亿年之前都已经超越了这样一种概念了，我们的这个分别心都没有办法去了解这样一种我们道理的轮回当中已经流转了多长时间。所以说因为在这个流转的过程上非常非常长的缘故，所以说呢在轮回当中受生的这样次数也是不可计数的。那么多到什么程度呢？刚刚讲到如果把自己的这个流转在轮回当中的这个身骨它如果还没有毁坏的话，堆积一处的比须弥山王都还要高了。有一些地方讲的话，乃至于自己转成小蚂蚁的这样一种这个身子，如果还在的话，堆在一起已经超越了这样一种这个须弥山王了。 还有一些地方讲的时候呢，啊，就是我们在轮回当中有的时候单单是转身纯白色的狗这样一种尸体，它堆积起来已经超越了三光了，所以这个方面就说明它转世的时间特别长，一类众生它的这样一种身果堆积起来比算训练伤害还高，那么就是无数类的众生我们都转过，而且时间这么长的话，想想看我们到底在轮回当中转生了多少时间呢？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在这个这些教育实际上在像心理休息啊等等当中都讲过，那么实际上我们在设这个教育的时候呢，主要是一方面在此处它就是要讲到要利益要这个不是庄严的原因呢，一方面实际上从我们的角度来讲的话，如果我们相对当中还没有厌离心，就多思考这个，想想我们在轮回当中到底是就流转了多长时间，身骨堆积一处的比训练上还高了，在流转轮回当中的时候，通过各种因缘被杀戮所流的血呢，已经超过了四大海水了，四大海水不是一个小挖坑，不是一个小湖，四大海水到底是怎么样的概念啊？啊，就是说去过大海的人都知道，的确就是大水仗。那么就是说，是我们所流的血呢，已经比这种四大海水都还要超越了。而且呢，就是说投生轮回当中，在就是说胎生当中啊，那所引的母乳已经超过了四大相对。在这个轮回当中，因为流啊，就是说是这个因离别所流的泪，那就是说叫分离了，分离的时候所流的泪水呢，也已经多于四大海水。那么这个是以前的事情了。那么现在我们要用这样一种事实根据的思维内心当中，引发一个修道的最殊胜的作用呢，就是厌离的作用。一定要厌离轮回，如果不厌离轮回，我们就没有超越轮回的这样一种动力了。不管是要往生极乐世界也好，还是说要一定要用这个身体来修行正大也好，没有一个动力，没有这个动力的话，就是说是我们修行啊，也是这个软软塌塌的。像这样的话，就根本发不起这种经济的意乐。啊，觉得可以吧，轮回还不错，待在这个地方有这么多那样的享受，应该可以。但实际上，真正从这样轮回的角度来讲的时候呢，也应该真正产生一个厌离心。再加上就是说，如果现在不修行，以后往后看，这个时间还要长。所留的就是转生轮回，所有的痛苦，有的时候我们思维六道众生的痛苦，我们思维地狱众生的痛苦，思维这样恶鬼唐僧的痛苦，思维人道当中的痛苦，有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在人间呢，我们转生在中国，我们觉得这个痛苦很多，但是如果真正把眼睛啊打开，再看看世界上整个世界人民的所有是吧，就痛苦的种类。还有很多痛苦我们都没有想象过，都没有感受过，但是呢，如果你要流转下去，诸如此类的痛苦现在我们没感受到，都要一一感受啊，全部都要重新感受，还有这些生老病死苦啊，还有这些地狱旁人恶鬼的痛苦，全部都要重新感受。所以即便现在得到了人生或者来自于得到了天界的安乐，没有什么可依靠的，现在最关键的问题就一定要对于这个轮回的这样一种这个假象一定要把它戳穿啊，一定要看清楚轮回到底是什么。轮回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痛苦，这是一个迷惑的过程，没有什么值得信赖的。所以说一定要从现在已经在学习正法，在这个有正法有机会修行正法的时候，怎么样去利啊，通过自己的人生修习的正道，发起一个出离的意乐，保持自己的道心，非常非常的关键。所以说修行来自于思考这个轮回的痛苦，导致对轮回升起厌离。那么如果我们在思考轮回的痛苦呢，我们就会被麻痹掉，我们就会认为轮回安乐。那么反过来讲，如果我们在更加思维轮回的安乐的话，那么中途就更深了，而且觉得这个轮回的确就不是说是不可靠的。反过来呢，就会对佛经论里当中所讲的这些问题呢，就觉得这个消极的问题啊，就觉得麻痹人们神经的一个问题啊，就会从这个方面产生邪生别。但是呢，就是我们如果从他的这个过患方面带着思维，那么就会对整个轮回呢不会有兴趣了，啊，就像这样的话修共同家庭的时候，这个实际上思维轮回痛苦啊，对我们对整个轮回升起一个厌离心，从内心深处发起一个厌离心，那它太关键了，没有比这个更殊胜的修法。那此处呢，就是说是通过离别啊，就所流的泪呢都有四大海水，这个方面要仔细去体会，如果体会到之后呢，就会对里面的这个恐怖之处呢就产生一个感受了。在地狱道中，身体遭到烧煮斩刺的破坏，舍弃过无数只眼睛。那么就是说，即便是现在我不布施眼睛，但实际上我在堕轮回当中的地狱道的时候呢， 身体遭到狱卒的这些烧煮展示，有的时候呢是直接通过火焰烧毁自己的眼睛，有的时候通过这兵器烧毁自己的眼睛，有的时候比如说在这个复活地狱的时候呢，互相砍杀的时候呢，也是舍弃过无数只眼睛，有的时候呢就是说是一天当中就会舍弃无数只眼睛，一天当中啊，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说轮回道当中有的时候是一天当中万生万死，如果互相砍杀的话，这个时候呢就是说一天当中就会舍弃很多只眼睛，所以说就即便是你不愿意，但是也必须要舍弃的。还有一些教义当中讲的话，如果说是这个在人间的时候通过贪心来就是说通过贪心来看这个女人的话，那么最后死的时候呢，在狱卒啊，他会用烧得非常炽热的铁砂撒在你眼睛当中，这么就是说这样铁砂撒在眼睛当中不毁坏才怪，肯定会把这眼睛毁坏。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无数次的通过贪嗔痴啊，通过其他因缘的话，那么都是舍弃过无数眼睛，但是呢哪一次是有意义的？没有哪一次是为了法，没有哪一次是为了众生，所以说像这样的话白白的舍弃了很多次眼睛。在恶鬼道中招惹若干种身体，火从身上冒出，自身被火烧焦，眼睛也是这样被损坏过无数次。然后到恶鬼道的时候呢，它的次数也是不可计数的，遭受了若干就是说遭受了这个感受了若干种身体，那么火从身上冒出，自身被火烧焦，眼睛也是这样被毁坏过很多次。在畜生道中思想暂时，种种死伤不可计数，在人间受生死寿命多数中途夭折，或因争夺色欲，互相图谋杀害，死非一种，就这样破坏失去过无数眼睛。还有呢，就是在这个出生道的时候，在人间受生的时候呢，也是用各种各样一种方式或者说通过这样一种这个被蒙害啊，或者说是争夺色欲啊等等也是失去过无数眼睛。就算生于天上，命也是很长久，天上的眼睛算是很清净的像天眼，它的所依呢是很清净，色界的这样一种眼睛眼根呢也是更加清净，但是呢就是说是这个命也不能长久，虽然有的时候他的这个生命比人间的生命长得多，但是从无始轮回，从这个无始的概念再来看你暂时在天界当中的这样一种几百年几千年的生命，那也算很短很短的非常非常短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比如说一个虫子从早上生到晚上死，就他自己来讲应该很长的一生，但是从人的眼光看起来的时候也就是一天的寿命而已。所以说有时候我们的这个寿命，我们是转生在天界当中的寿命，就好像这样的一个虫子从早上到晚上，我们觉得很长，但是从整个轮回来比较起来的时候根本不算长命也不算不能长久的。所以当你死了之后的这个眼根，这么清净的眼根难道不毁坏吗？也毁坏了。从此以来是无数生死在三界中流转五道，那么在无始以来呢，就是说是这个受了无数的生死在三界当中辗转五道轮回，因贪嗔痴而舍身如微尘数，但未曾用来布施以求佛道，这样的臭眼从此微尘之路，不久自当烂坏。那么就是说通过贪嗔痴而舍弃生命舍弃身体的这样一种数字有大地的微尘一样，但是呢没有一次是用来布施过而求佛道的。那么像这样有这样臭眼呢，纯属微罪之物，不久自当烂坏。那么从表象上来看的话，这个也是善业所成，在整个同类当中在人道当中它是属于一个很清净的这个很清净的这样一种这个显现。比如前面讲到眼睛很清澈，有的时候我们看这个眼睛，虽然从它整体来讲都是这样一种这个水等等的东西组成的，但从外表看起来的时候呢，有些人的眼睛它就比较浑浊很难看，有些人的眼睛呢就很明亮很清澈，看起来就很舒服，这个从外表上面有这样一种这个好不好的差别。但是从本质上来讲，的确这种讲就是一种臭秽的自信，微脆的自信就是一种臭秽微脆的自信，它是一个三十六种不净物所组成的。所以说如果看到了本质，就会落到这个臭眼纯属微碎之物上面。那么如果从表象上来看的话，说这个眼睛好看或者不好看等等很多很多差距，所以说他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就也认识到了不久自当烂坏了，所以不就也不必要对他贪执。如今得以用来布施，不应该不可许，现在以此也用来布施，寻求佛的无上一切种子，若我心愿得以实现，当给予你们清净慧眼，你们不要阻拦我求取无上道的发心。在场大众不能无语。 那么现在有机会有这个眼睛的布施做福德了，来就是说求佛道的，不应该不给。所以现在呢，我就用眼睛的布施来寻求佛的啊，就无上一切种子眼，我要寻求佛眼。那么如果我的心愿得以实现了，那么我也可以给你们慧眼，赐给你们正法，让你们修行或者清净慧眼，见到诸法实相的这个慧眼。所以现在的话有这么大的利益缘故，千万不要阻拦我无上道行。那么在场大众听到这个道理之后呢，也都默然无语啊。以前的这样一种很多很多根据呢，在国王的这样一种啊，就是说语言当中呢，完全不算是个听的根据。国王命令左右，你们可以挑下我的眼睛。左右诸臣都说道：“灵格摧坏我们身躯，犹如戒之躯，也不能举手挑大王的眼睛。”大王对诸臣说：“你们去寻找一位姿色纯黑、眼睛向下看的人，便将他招来。”大臣们找到这样的人后，把他带来给国王。大王随即将刀递给他，命令他剜自己的眼睛。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国王就命令左右大臣呢，可以把我的眼睛挑下来，不是婆罗门。左右的大臣都说呢，宁可把我们的身体毁坏，犹如变成戒指一样，也不敢啊，也不能够啊亲自啊，就是说挑大王的眼睛。这个时候呢，大王看到这些诸臣都不敢做，他就说，既然不这样的话，你在外面去寻找一个肤色纯黑、眼睛向下看的人，估计这个方面就是属于一种这些屠夫种姓的人，刽子手种姓的人了。像这样的话，就他们敢下手。然后如果有这样的人的话，就说是这个把他招来。大家就是大臣出去就找到了这样的人，然后国王就把刀递给他，让他来剜自己的眼睛。那人剜下国王的一只眼睛，放在大王掌中。大王便立下誓言啊，我以此眼布施是求佛道，若我确实将成就佛道，愿此婆罗门得到此眼后，即能看见真西。立誓完后，大王就将眼睛安在婆罗门的眼眶里，随即婆罗门就能看见东西，得以见到国王及其余大众。那么这个人安下国王一只眼睛之时候呢，放在大王的掌中，大王就是拖着这个眼珠啊，开始发愿。那么就是说我以这个眼睛来做布施，是求佛道的。如果确实能够成就佛道，那么把这个眼睛安在婆罗门眼中当中，这个马上就能发生作用，让这个婆罗门马上就能看到东西。那么这个发完誓愿，的确这个大王的心非常非常的纯净，所以说也是第四语的缘故呢，把这个眼睛安在婆罗门眼眶当中，马上就能看东西了。这个婆罗门就见到了国王，见到了其余大众，见到其他的设法，从来没见过的这些设法都见到了。婆罗门于是欢喜踊跃，不能自禁，就对国王说：“得到大王一只眼睛，已足以令我施故，愿大王留下一只眼睛自己用。”国王还是回答道：“我已决定不施给你双眼，不应该违背诺言。”言罢，再次让那个人弯下一只眼睛放在嘴中啊，放在掌中，又如上立誓：“我以此眼布施用来寻求佛道，如果真能成佛，自成不虚。愿此婆罗门得到我的眼睛后，随即就能看。”又为婆罗门安上一只眼，他随即就能看明心。那么呢，婆罗门看到就是说能够看到色法之后呢，没有比什么比这个还要高兴的事情，即便给他的珍宝，他也不一定有这么高兴。所以说一个盲人能够重新见到光明，或者一个盲人一个天盲从来没见过色法，现在居然见到了色法，内心当中的欢喜呢可想而知了。他就对大王说呢，得到一只眼睛已经够了，那愿大王留下另外一只眼睛自己看色法吧。因为他也从盲人到就是说是这个能够看东西的过程，他自己也能完全体会看不到东西的痛苦。但是呢，这个方面也算是一种通过一般的人的想法来做这个国王的这个想法，他觉得应该给国王留下一只眼睛，否则的话，如果说是我自己得到的双眼，我能看到了，但国王又会现在黑暗当中，是不是会很痛苦？他就说是也是就说是祈祷国王留下一只眼睛自己用，但国王发心已经决定了的，他没有觉得这个是一个什么非常非常珍贵，一定要把留下来的东西，他早就已经就把这些东西呢，就说是这个完全放下了，他就说是我还是要不给你双眼，不要违背诺言。然后呢，又这个让那个人挖下一只眼睛之后呢，就是发誓愿，如果求佛道的心很真诚的话，那么这个眼睛让婆罗门也马上能够看东西。他给婆罗门安上另外一只眼之后呢，他也马上能够看到东西。在这个时候，天地震动，诸天宫殿也都动摇，诸天人惊愕恐惧，随即见到菩萨弯眼如丝。于是都从天上飞来充满虚空性撒下各种花香作为供养，赞叹道：善哉，大王所作甚为奇特。 那么因为他不是两只是啊两只眼睛的缘故啊，他的这样一种这个他这样一种这个威慑力或者这样一种功德非常巨大，感到天地震动，诸天的宫殿也动摇了。那么这些天人在惊愕恐惧之余呢，也通过自己的天眼看到菩萨呢啊做难行的苦行，把自己的双眼弯下来给婆罗门布施，然后都从天上飞下来，撒下各种宣花做供养，而且做赞叹啊，达文所作甚奇特。第十天上前问道：能做这样的事实在是奇特，你想求得什么果报？第十天就问呢，能做这样一种这个苦行非常奇特，那么不过你做这样一种啊，就是说这样一种善法，想得到什么果报呢？大王答道：不求魔王、大梵王、四大天王、第十天转轮圣王三界中的安乐，只愿以此功德，是求福报，度多众生到达涅槃的安乐。那么就是国王就是实事求是的给他讲呢，实际上我这个布施眼睛不是为了自己得到安乐的，那也不是为了求魔王的果位、梵天的果位，来自于转轮王的三界当中的果位。那么我这个布施眼睛的功德只是求佛道，这样度多众生到达涅槃的安乐啊，只是这一点点的这样一个愿望而已。第十天又问：你如今蜿蜒如是痛苦，是否有一丝后悔、退失、嗔恚心呢？那么就是说第十天他的就说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呢，如果你要发誓成佛，不为自己考虑，这个方面是很难做到的事情。因为就是说是在就是说受到痛苦的时候，比如说蜿蜒的痛苦，如果升起了后悔、嗔恚心，那么实际上你要上求佛道的这样一种意乐，那就是没办法达成。像这样一种苦行就算是白费了啊，因为如果产生后悔、嗔恚心呢，都会失怀善根。所以说这个时候第十天就问他呢，你蜿蜒这么痛苦，会不会有后悔、嗔恚心呢？实际上就从间接的问呢，你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上求佛道的这个清净的意乐是不是很真诚？大王说不后悔也不嗔恨。第十天又说：我现在看你鲜血淋漓，你身体颤抖，说不悔恨实在是难以相信。大王便立誓道：我蜿蜒布施没有丝毫悔恨心，只是用来求取佛道，如果确实将成就佛道，真是不虚，则愿我双眼恢复如初。国王立誓后，两眼立即完好如初，明亮清澈，事物更正确。这第四天又说呢，你说不后悔不嗔恨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是难以相信的。为什么呢？因为看着外表鲜血淋漓，身体颤抖，那么如果就一般的人，如果在外向上面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如果一般的人啊，就是说他的身体眼睛鲜血淋漓，身体颤抖的时候，说不悔恨的，说不嗔恨，这个是难以相信的。所以说把这个相放到国王你身上，似乎也难以让人相信你没有后悔没有嗔恨。那么这个时候呢，大王就没有被口舌，就啊立地十语啊，说下地十语：如我万年不思，如果确实没有后悔心，只是用来求佛道，这个心很纯净，而且呢，就是说这个功德的确要成就佛道，真是不虚的话，就愿我的双眼马上恢复如初。一立誓后呢，双眼马上就啊，通过第十语的加持完好如初了，也是明亮清澈，事物更正一些。诸天人、百姓一切在场，那在场大众欢庆踊跃，喜不自胜啊！这个真正到了第二欢喜的时候了。一方面呢，就是说这个第十天他也知道了这样一种国王心，然后就是说是这个盲婆罗门呢啊，可能内心当中有点点的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其他的想法吧。因为就是说是我的眼睛能看到，我能看东西，但国王没有了。在这个时候呢，国王的眼睛恢复了，他这里也是非常高兴的。还有的就是尤其是一些这个小国王啊、百姓啊等等这些夫人太子，一看到这个大王的眼睛恢复了，功德也圆满了啊，大家都非常发自内心的欢喜。大王对婆罗门说：如今我把眼睛布施给你，令你能看到东西，以后成佛时我将令你得到慧眼。这个就是发了愿啊，现在我把眼睛布施给你，能够让你看到色法，那么我成佛之后呢，要给你慧眼，让你看到实相。接着将婆罗门带入宝库中，让他随意拿了一担珍宝遣送他回到本国，不但给了东西啊，而且呢就是说还在国库当中让他搬了一担珍宝回去，然后就说是这个这一趟真真实实的产生大欢喜啊。波罗陀跋米国王亲自出城迎接婆罗门，见面后先问得到眼睛没有，婆罗门回答道：得到了，我现在已经也能看见东西了。这个波罗陀跋米我听说婆罗门回来了，他就说是这个马上亲自到门口迎接这个婆罗门，就首先问得到眼睛没有，婆罗门说得到了，现在我已经能够看东西了。 又问他到薛提罗王究竟是死活，这个就是他真正想要关心的事情。至于这个婆罗门得不到眼睛，这个倒是附带的一个客套的话吧。像这样真正想要，就是说非常想要知道的，就是这个国得到眼睛的国王是死是活呢？婆罗门回答道：诸天虽来，大王随即立下誓愿，他的眼睛便得以恢复如初，更随从前。那么就是婆罗门说呢，大王的眼睛一点没有损失，而且就是更认如前了。他就把这个经过讲了。波罗陀把你亲吻始于老恨烦闷的心意，因为他这个内心期望的东西和事实差得太远了。他内心当中期望的就是说，通过不死眼睛，这个国王应该死去。但是现在的话，就是说是不但没有死去，而且就是说他的这样一种眼根更加的超正，已经心里接受不了这样一种事实，所以说导致心力而死。佛告诉阿难道：要知当时的虚体罗王就是现在的我，波罗陀把你就是现在的提婆达多，当时跑掉我眼睛的婆罗门就是现在在场的得道王婆罗门。那么佛陀告诉阿难就是说呢，当时的快目王就是现在的我波罗陀把你呢就是现在的提婆达多像这样的话，生生世世呢就是说是给佛陀布施眼睛啊等等做这样一种真正的。当时讨要就是说是这个讨要眼睛的这个婆罗门，就是现在在场得到的盲婆罗门，这个也不知道是什么因缘当时就是说是在这个当时在修菩萨道的时候，他就是个盲人，现在佛成佛，他还是一个盲人的身份像这个还是一个盲人身份，这个其中的这个因缘实际上还是很复杂的。那么前世前世时我不施给他眼睛，以至于今天因为见了我的缘故，既得到了肉眼，又获得慧眼。我为你们世事苦行积累功德，如今获得佛果，你们也应当精勤求取处理生死的要道。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当时呢我是不是给他眼睛，乃至于到了现在今天呢，因为见到我的缘故得到了肉眼，后面呢也得到了慧眼，见到了实相。那现在佛陀又劝告他们说呢，我为了你们的缘故，世事当中都修行苦行积累功德，现在获得了佛果给你们宣讲饶益的正道，那么你们呢也应该精勤求取处理生死的要道，否则的话只是佛陀一边在这个就是说是佛陀一个人在发心，一个人在实境，其他的这个众生不配合，也不去根本不去就是说按照佛陀所开始的方法去修行的话实际上最后就变成一厢情愿了，没办法真正的去这个利益众生。因为就是佛陀的功德利益，佛陀的功德这方面的这样一种这个智慧再大，如果就是说没有所化的话，那么也没办法利益有情的。因此说呢，就是说是佛陀出世也好，或者上师显现也好，都是要让你弟子能够真正在法当中得到利益。所以说我们也是要体会到佛陀这个诸上师的这个苦心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愿我们上进，就我们自己也应该配合，否则的话我们也没办法在这个当中获得这样一种要道的。所以说佛陀世世上苦心，为了利益。不要利益众生，那现在我们呢也应该了知这样的情况，也应该就是说拿出起码的精进来修行的。佛宣说此法时，所有与会者皆感念佛恩刻骨之力，有的须陀洹、斯陀含、阿难含、阿罗汉果者，有发无上道义者，贤者阿难以书会者，闻佛所说欢喜甚心。然后佛陀宣讲这个法的时候呢，所有大众都知道了佛陀为了我们就是说修行了这么多苦行，感念佛恩刻苦自立修行，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得到了初果，来自于四果，还有呢发起的无上道义的人都有很多很多。那么现在我们实际上还是应该好好的说，了知这个道理，人或者痛苦也好，发现了这个特质也好，像这样也是要为了度化众生来进行精进。虽然在修法过程当中也会有这样或者那样的很多障碍，那不管怎么样的话，就是学习佛法他应该知道这样一种这个道理，显出这个障碍或者成就顺缘的道理。像这样的话精进的修行，实际上现在我们就是非常非常的一个幸运的事情呢，就是都遇到了佛法，而且还有一个无上法门，就是说这个如果精真精进的话就可以往生极乐世界，这个是非常就是说简单易行的方法。而且如果现在真正能够修行的话，可以不夸张的讲，一只脚已经迈出去了，已经到了极乐世界。那现在的话就是说你是就说是这个继续的精进，另外一只脚也跨上去呢，还是说退回来，就说是这个和这个和这个解脱十字交臂这个完全还是要看自己的。这些法门的这么的殊胜的法门，实际上上次在也在讲，那么就是我们再不修行的话， 的的确确是这个非常不合理的。所以无论如何的话，这些修习信徒的方式啊，或者就是修行佛法的方式，一方面的话就是说是最简单易行的方法一定要掌握，然后最后的尽量去实行啊，这个时候就可以在最快的速度当中获得解脱的。那么现在阿难和初慧者为何所说欢迎重新真的讲的念经，念经的话是这个发生过罪，发生过罪呢是不要念经的，所以今天也是念点的经。嗡嘛呢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
我们的朋友们，